请大家微了度花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我们今天继续讲上面所讲因果的规矩呢，做个规纳。那么做个规纳的话呢，我们就分10个课盘。第一个课盘呢，就是业决定自力。那么这一条呢，要形成深刻的一种观念。 不论是感受果报，还是造因业，造业往业果上面在的滋味。也就是说，在受果报的时候呢，就要想到这唯就是自己的业所感造的；造这个因的时候呢，也想到为乃的苦乐，由于自己现在造业而决定，再没有任何另外的作者，是这样需要想。所以受果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想到，这唯都是呢。 自己往昔所造的业所感造的，然后呢，造因的时候呢，也要想到未来的苦乐呢，由自己现在造业而决定的。所以说，根本不可能再有另外的作者的存在，再也没有另外的一个作者的自性，是这样的。还呢，需要知道苦乐呢，决定唯就是由善业恶业而感造的。 唯就是以善业恶业而感造的，那么这一条要肯定下来，以他来转自己的性，比如说痛苦的时候呢，知道这就是恶业的报应，坦然接受，勤修忏悔，或者呢观想待一切众生受痛苦，另外呢在安乐的时候呢，知道这也是善业的一种果报，对于这个善业呢发起欢喜心，进一步激励自己，好好亲自散发，或者呢观想。 把这个安乐呢奉献给一切的有情，是这样来对因果的法呢做如理如法的修行，每天提醒自己，未来要得到安乐，那么现在唯要在安乐的因三法上如理修行，要想远离痛苦呢，那么一切身口意的恶性呢都要防护不造的，是这样的，因为一切安乐和一切痛苦唯就是以善业恶业决定的。 想要离科堕落，那么除了在业果上抉择取舍之外，再不会有另外一种真实的方法，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想，所谓的业在哪里呢？所谓的业就是在我们的心上面，时时都有的，处处都有的，起心动念就是业，只要有了这个念，那么就有善恶，就有业，也就是说。 肯定会有未来的果报，所以说我们什么时候不需要对业果精神取舍呢？在凡事都要对业果精神取舍。那么这个业的善和业的恶是怎么定的呢？业的善恶取决于这个心，心善的话业就善，心恶的话业就恶的。所以说做任何事情呢，首先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性，这是最精要的、最关键的一个。 如果是恶性啊，或者是无记性，那么应当如理专为这个善性，这样才会出生安乐的果，是这样。正因为没有离开分别心之前，我们的一切都在业果当中，所以说业果的取舍和我们呢关系极为密切的。在没有真悟大般若空性之前，不能离开业果的取舍；在真悟这个般若空性之后，更会悉止的取舍。 二六是当中，在自己的心念上不断要做的，就是善和恶的转换，能在这三年断恶行善，才能真正遏制恶趣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万事万物或者说其性的玩法，包括自己的心相续当中产生一刹那痛苦以及安乐等等，都是呢以业而感造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课判就讲到业决定自力。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课判，业的增长广大。 那么从一般来说，就是以微笑的因会干的光大的果。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是春天种下一粒种子，那么秋天呢收完颗谷，是这样。那么知道这个增长光大的规律，在因上的呢要方为度见。一旦这个恶念升起的时候呢，就要立即的忏悔，或者呢三心发起的时候呢，要让它光大圆满，是这样的。 那么，虽然一切的业都是呢增长光大的一种特性，但是呢，还有特殊的一种增上光大，也就是说，有益乐、对境等造业的增上光大。那么，下面我们具体说明一下，也就是说，通过六段来做抉择。第一段呢，就是有益乐的增上光大性，也就是说，由于益乐萌芽或者说光大，导致业的这个增上光大。打个比方来讲，比如。 行持三法的时候，加入自己行相举当中有了这个菩提心摄持，那么比没有菩提心摄持三业增长广大的有更大的能力。而造恶业的时候呢，有了很重的嗔恨心，或者说有了很重的这个邪见，那么比没有嗔心邪见的业力强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行持三法的时候呢，首先要把依乐调整好，下次发起一种相似的菩提心，或者呢以造作的方式发菩提心，为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来行持善法，那么这样就是积聚大乘的一种这个质量啊。比如我们每天上班发起利他的心来做，那么整个上班呢就成了积聚福德的一种质量。这是第一段的内容，也就是说有依乐的增长广大性。那么第二段呢，就是由增上广大性，就是由于特殊的一种对境，使得稍微做一点点损害或者说利益，那么就会造成巨大的苦果或者呢落果啊，是这样的。那么所谓的这个特殊对境，就是功德天和恩德天啊，在这个里面呢，包括呢上师、佛法僧、善报、世间父母、师长等等啊，是这样的。在佛经上也讲到，把十方众生关在牢狱当中的这个罪过，不如你过头来不愿看菩萨一眼的罪业大。那么相反的，以欢喜心看菩萨，那么以欢喜心看一眼菩萨的功德呢，大于三代一般众生的善行。所以说平常面对这些特殊对境的时候呢，首先要观察自己的心态。比如城市丧事的时候呢，不能有负面的心理，常常要发善愿，尽自己的心来让丧事欢喜，舍弃自己的一种偏执。另外呢，在家父母就是最深重的对境，心里要感恩父母的恩德，那么这样孝敬父母就能配置大福德的。今日虽然呢见到善报的所以，应当做清净的观，看作真正的善报，提起恭敬心和信心，再做礼拜、皈依啊、供养等等。还呢，对于这个出家人，只要是显出家僧人的相，那么就要堪称真正的善报，不能看他的过失。能这样常常向善的方面串习，那么修好自己的心，在菩提的道路上面呢，恭敬上师，哀嚎道友，在世间呢，敬父母、爱兄弟。那么以对境的增上广大性，天天都是呢修大的这个福德，还是这样的。这是第二段，有对境的增上广大性。那么接下来就是讲第三段，第三段呢有所以的增上广大性。那么所以的这个所以，就是呢造业者的善分。那么讲到这一条，出家的道友们呢要珍爱出家的圣，出家圣呢太难得了。出家人的身份是很尊贵的，按经典来讲，在家人做一盏大灯，灯油呢就像这个四大海那么多，灯芯呢就像须弥山那样高，这样供养佛陀的功德呢，比不上出家人小小的油灯供佛的这个功德大。但是呢，相反来说，以这个出家的身份造一点恶业，那么罪业也是非常深重的。比如在家人在前百年当中造的恶业，比不上出家人一天造恶的罪业大，是这样的。所以说身份高，那么对自己的要求也要高，不能这个身口意三门放逸的。那么既然出了家，现在就是三世诸佛的清净常相，那么就要自尊自爱，每天在十法心上面精进，这样有所以的增上光大性，修复的效果呢是极大的，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第四段，造业时间和数量的增上光大性，也就是说造业如果是长期护持这个相续，那么就比暂时偶尔做业力更强的。实际上这是一条普遍适用的一种规律，时间和出时间不能造哪一种的业都是用的，也就是说不能学什么做什么，只要亲自不间断做的次数和时间增上去，那么就会越做越有能力的。用在这个修行上，不能选择什么性门，只要能长久坚持用功，到了一定的量，那么功力就会提升的，就会突破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持某种信咒能坚持几十年不间断，那么这个人吃一句周字的力量呢就非常非常强的。那么我们懂得这一条之后呢，每天的功课啊、平常的供灯供水等等都不要间断， 这是第四段的这个内容。那么第五段呢，就是色的增长广大性，比如在一切玩法当中，哪道的生发是最上是第一，是极稀有的，所以说对于这个哪道生发做实发性，就超过了其他世间三法的功德。那么相反的角度呢，将诽谤佛法、破坏佛法这样的罪过也是极为深重的，远远超过一半的罪业，这就是第五段的内容。那么第六段呢，就是造业凡位的增上广大性，也就是说同样造业中业，如果受业或者说受害的群体凡位大，那么这个业力就会更大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著书立说啊，或者传播一种思想、制定一项政策等等，业的增上广大性都比一般要强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二个课盘的内容，也就是说业的增上广大的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三课盘，第三课盘我们再讲一下三业特殊的一种规律。三业特殊的这个规律呢，分四段来讲。第一段呢，就是特殊湿气的增上广大，比如在《三摩地王经》上面说，今恒萨数及无量诸佛前供养诸创幡等满应时等，若以正法怀，佛教降灭时，日夜次一劫，其福生与彼。意思呢，就是说经过恒河萨数界，在无量诸佛前供养种种的秩序，比不上在真法四坏佛教将要怀灭的时候，一日一夜是一分界的福德殊胜，是这样讲的。经典上呢还讲到，末法时代持某一条戒，持一天的功德呢，胜过真法时代一生受持满分界的功德，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时代就是末法时代，那么持戒的威严呢非常大，但是呢难能可贵的，能在这个时代受好的戒，那么功德也是不可思议，功德都是呢无量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这就是特殊湿气的增上广大。那么第二段呢，就是特殊的地垫的增上广大比如在包机经上面文殊寺里呢，收集回商说，若有众生于比佛陀亦拜千亿，修主犯心，不如于此娑婆世界一谈自清，于主众生其慈悲心，娑婆功德尚多欲毕，何况能于一日一夜诸清净性，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在娑婆世界人缘苦难众生修理他，那么功德非常非常殊胜，这是特殊地垫的一种增上广大性。第三段呢，就是讲特殊诸愿的增上广大性比如以无我正见摄持修善功德，那么远远超过没有无我正见摄持的修善。所以说在般若经处处就提到，以三论剔空的智慧摄持下，再行持大乘不共的质量，那么就完全成了自己获得无上究竟佛过的一种因素，或者呢就成为初时间般若弥陀的殊胜的修法。这样我们就知道，不论是做布施还是持戒的功德等等，如果以空性的智慧摄持，那么这样的修心呢，可以说就是自然而然增长广大的。然后第四段呢，就是特殊心善方法的一种增上广大，比如善业呢能回向一切众生同生无上菩提，或者呢采用一些密法当中的方便法，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不共的一种三窍方便，那么这个三法呢自然而然会增上广大，还是这样的。这就是第三个课盘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四个课盘，十三业道。那么我们要知道，十三业道就是一切人天圆满以及三乘菩提道不可缺少的一个基础法，没有这个基础法，那么任何成就都不可能获得的。那么我们想，什么是十三业道呢？就是戒除十种恶业道，戒除十种恶业道就是这个十种三业道。那么十三业道的提心是怎么理解呢？十三业道的提心就是有一个能断的誓愿，没有这个能断的誓愿，单单没有做杀生等并不算是真正的善业。所以说首先要示威恶业的种种过患法体原理的一种预性这个呢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知道杀生呢会带来深重的痛苦，将会堕落恶趣一个重戒，即使得到的人生也是断命堕贫等等， 或者呢，我们将心比心，自己被吃大寿都不愿意接受，为什么要断众生的名根呢？为什么给众生造成那样大的痛苦呢？这样反反复复的社会，那么在心里下一个决心，以后呢再不杀任何有情，就像这样发誓远离杀生，就有同等全法界有情数目的功德。以此类推，那么对于这个黑业和黑业的过，足以的智慧在人世作为过患之后呢，就可以发起远离旅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心里就是要发誓，以后呢再不做这个杀生，再不做不愚趣，再不做邪淫，再不说妄语、离间语、粗语以及其语，再不欺贪语、成毁邪见，那么这样就具有十三业道的意乐。那么有了则是恶业的这个意乐，平时呢孝心防护的念念不忘的，真正做到精细恶性恶语恶法，那么能够一生坚持守十三戒，功德极大的。如果不能全部受持，那么可以受其中的一种啊，或者是几种，即使每个月受一天，也有很多很多的功德。是这样，就需要观察自己的身心是不是这样做善法。如果过去根本没有想到，根本没有做到的话呢，那么现在赶快来改变。十三业道的关键就是在意乐上面，而要发起意乐，关键就是观察，关键就是这个观察。所以说我们要带动自他远离种种的恶业，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努力发起远离的这个意性。那么如何发起呢？就是要在如理思维上用功。今天要唤起人们心中因果观念，那么重点是要根据因果的经典教言公案大力宣扬这个因果，让人们认识善业恶业因果的真相。只要他的心能随着业果的道理如理观察，那么就会有观念转变的一种希望。比如民国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以大智慧看尽了时代的病症，所以说大量的因暗示全书啊，害呢了凡四训啊，害呢就是干一篇党的讲述因果的书籍。为什么他老人家要做这样呢？因为如果这些很好的书不能广泛的流通，不能广泛的传播，没有人广泛的传讲，那么人们心中的因果观念呢，就会逐渐的泯灭的。随之而来的就是端简见固，而且呢，就是是从恶业流行的。那么这样人类呢，普遍都会堕入恶趣当中。还呢，我们要知道，会观察、会思维是人生宝贵的一种品质。那么实际上，让人主动进入如理思维，这就是极为紧迫的一个问题，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只有把人类带入如理思维当中，建立业果的这个正见，才能从根本上转变人类的心念。那么在这个时代利益众生呢，首先必须要把这个要点把握住。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人类行为上的颠倒堕落，乃至对业果呢非常非常愚痴的，就没有真正认识业果的本体，或者说就是没有通达业果，对业果呢非常愚痴。只有让他在业果上树立正确的一种观念，事实从业果上观察去走啊，才可能让人的心呢转向善良的。那么宗喀巴大师把观察修呢提到显著的地位，成为主要的修行方法，确确实实有他决定的道理在，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五个课盘，第五个课盘呢，就要从等六过的方面来做思维。临收等六的意思就是呢，付出去什么，就会得到同类加倍的报酬。所以说就是对待别人态度和行为好，那么就是在创造好的临收等六过，能够在人群当中修好曾经礼让，那么就可以转变人际关系，转变这个命运。那么我们思维这个业果，首先在见解上需要变，然后呢行为上要改变，那么从自己转变起，再带动整个家庭整个团体向善的方面转变。只要在业果上获得正见，那么一系列的行为都会有正确的一种方式，那么以这个来立心，那么就可以改变命运，造福世界的。也就是造业的方式改变，那么自己的身心、周围的这个人际关系、整个生态环境方方面面都会随着转变的。所以说 首先从自己的身心上转起，然后呢用善心帮助整个社会整个自然界走向安乐。实际上小到个人大到整个人类都只有一条概括自信的路可以走，而概括自信的决定要回到因果的规律这个根本上面，只有按因果正见调整自己的身心行为才可能有很好的一种前途啊，是这样。那么我们要知道，如果能相信事实有灵兽邓六，那么我们应当重新调整的地方呢太多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任何人之间任何有情之间事实都在互相发生作用，那这里面呢就决定有父母兄弟夫妻啊朋友啊君臣等等的伦常关系，只有在这个地方按伦常的规矩来做，那么自己才可能离苦得乐的。而人为一切可以自由可以不受伦常，那么完全是端见的一种思想。那么这样轻奢因果的规律，后果呢自会越来越悲惨的。那么我们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啊不孝敬父母，那么他的女儿会孝敬他吗？或者说一个人不爱护别人，那么会得到别人的爱护吗？决定灵兽的都是同类的一种果报。所以说知道事事有灵兽等六过，那么知道这个之后呢，就对家人对朋友啊对邻居啊对同事等等都要争取一个好的灵兽等六过，甚至于对一个中天供的态度都会有相应的果报啊，都会有相应的一种果报。如果你坚信因果，那么能处处发出这个善心的，处处都会给你丰厚的回报，是这样的。所以说怎么修灵兽等六呢，就是每天一起床就要提醒自己，我要善待所有的人，对任何人都以爱心关怀照顾，整个有情界就是互相增上的。你自己的心能转，那么就可以带动一个家一个工作单位，这就是一生弘法的。我们还需要知道人心是世间的轴心，只要这个轴心能转，那么一切都会随之而转变的。业过的这个方面呢非常现实的，做得好呢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说今天学了之后今天去实行，那么这样学习佛法的受用呢就非常非常大的，是这样的。那么造业灯柳怎么修呢，就是要有很高的警惕性，能观察到自己哪一种习气不好，哪一种做事的方法不对，哪一种观待人的态度说话的方式不对，马上在这个上面要改变。不改变的话呢，那么决定越发展越坚固，每次都会老毛病呢复发的。所以说就是每个人观察自己，比如有爱说粗语啊，或者是喜欢占便宜的，那么就要发愿改这条毛病，如果纵容，那么决定将来还会这样做的。那么自己的行为呢能从粗到细一点一点的修正，那么这样从因上转事，那么果呢自自然然会转好的，是这样的。这就是第五个课判等六过的思维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六个课判，也就是说生活当中的八因善愿，假如我们的这个眼光能看得长远一些，那么就应当为未来着想。这一生修行的这个目的啊，不是为了很端欠的现世八法，而是为了未来跟广大的修持大乘道做好准备。那么这个八因善愿实际上就是修一个圆满的福德身，圆满居住的这个八种功德，那么就有能力做广大的利他的事业。所以说在寿命啊相貌啊出生啊财富啊卫星啊名声啊根性啊力量等等各方面都应当具备相等的条件，这样才能迅速有效的成熟众生的。这八个方面代表了人世界的一切的圆满，虽然人人都想得到这些，但是呢没有辨别业果的智慧，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才能真正获得。那么圆满的人生呢，实际就是从平凡起步修出来的，只要在生活当中修好八因善愿，那么就可以先见圆满的福德身。那么八德自身分别来讲，第一个就是寿命长，这样可以有恒长的这个世间修行，它的因就是爱护众生。第二就是相好，这样能让人们欢喜而愿意接近听受教言，那么它的因就是在 佛陀缅见供养名单，或者说供养新的衣服等等。第三呢，就是出身富贵自家，这样资济的这个研究呢，能让人精分采纳的。他的因就是深刻意修恭敬，自己处在地位就像仆人一样。第四呢，就是自在，也就是说既有大财富又有很大的任愿，那么这样可以摄持这个众生，让他真实成熟。他的意呢，就是着重修布施。然后第五呢，就是心眼具足，说话呢别人尊重信任，有了这条功德，就能以爱欲同时立心摄受众生。那么他的修法就是不说妄欲，远离利见欲，然后远离出恶意以及其欲。然后第六呢，就是具有大势力，那么这样在做事业上呢，具有很大的能力，能由此摄持众生，很快接受教化。他的意呢，就是发愿和做种种的供养。然后第七呢，就是这个张富胜，成为一切诸生功德自己，在修法上呢有很多方便。他的意呢，就是欢喜丈夫的功德，严厉女神等等。第八呢，就是大力具足，那么对于自他二力的事业没有偏心，心理呢就非常坚固，可以得到诸生的智慧力以及法神通等等的功德。那么他的修法就是帮助他人，替别人分担，别人不能做的带他来做，别人能做的呢从当他的助手，还有布施饮食等。懂得了这些之后呢，就可以不离开自己的生活，修集为难的圆满人生。比如爱护一切的友情，从爱护家人开始推展开来，那么就爱护身边的每一个友情，照顾病人啊，照顾老人啊，爱护动物啊，或者呢做放生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呢修长寿健康的因。那么在家里，在单位里面呢，把环境呢布置得整洁美观的，这样来供养如来，将来会得相好的。那么对人恭敬有礼貌，事事肯让人，把别人放在重要的位置，这就是修忠心尊贵。玫瑰领工资的这个时候呢，能够自己借鉴，用一部分钱呢专门救济身边经济有困难的这些人，这就是修自在。那么将来一定会富裕有人缘的。在家里，在单位里面呢，都足以修好这个叩业，说话呢不伤人，不偏他人，不讲无意的话啊，不破坏别人的关系，语言也是很和善的，很真诚的，别人就会信任你，喜欢听你的教导。还呢常常发愿能摄持种种的功德，又对上师三宝父母等等殷勤供养，将来有很大的位置。而且呢，挨这个丈夫信，做人心思增大光明的，将来会得到这个丈夫身。再有就是这个乐意助人，在这个人群当中呢，有弱者有强者，反正见到弱者呢就主动去帮助他，见到力量强的人呢就甘心做他的助手，能这样放下自己成全别人，那么身心的力量都会提升的。平常做这些善行，唯就是对无上的菩提做出生的回向，而且呢待人做事都是那种醇厚的心，这就是心清净。然后呢每天上班下班都是那这样不间断的做，人人真正的心慈，那么这就是家心清净。那么有了这两个清净，自己的相续呢就成了妙天，做什么都能出生光大的福德。那么这样就是在生活当中呢修好八因善愿，把佛法呢完全贯彻在现世的人生当中。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那么一天大多数的时间都不和这个修行结合的，回家也只是亲事上做一做，得到的实际利益呢就不大。那么相反来讲，如果能真正去信，不要到来生，不必要等待下一世，今生就会转变的，心得蒙利的，三年就会有见大的效果，这是决定的。所以说真上圣以一生作单位，当然来世是得这个善趣的。从这个根基的角度来讲，可以解释成下半生呢比这个上半生正上，一年呢比一年正上，一个月比一月正上，甚至三根子呢一天比一天正上的。如果真正能按照这个八因三缘来做，决定就是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么我们自己可以做这个实验，在家里对父母啊眷属修好这个法，那么在单位里面也是这样刺修，看看自己的善性， 人际关系、事业啊，或者呢各个方面，时不时在增上。所以说，越过这个发归宅之间，真正按这里的八因三缘来修行，决定可以全方面转变这个命运，圆满我们的这个人生。啊，不在这里实行，那么恐怕学佛修道扎不下根，很难有坚实的基础。那么我们知道，中众的业在临终时不可能无因无缘消于法界的。那么在临终的时候呢，中众的业首先成熟哪一个业呢？我们就下面简单讲一点这个内容。临终的时候，哪一种业首先成熟的道理呢？我们根据重的业首先成熟这一条，生的时候呢就可以为世事做准备。那么这个临终的问题呢，只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唯以随业牵引的，其他带不去的，其他人和东西或者人和法都带不去的。第二点呢，就是以三业的这个妙力决定安乐，以这个恶业的力呢决定痛苦的。所以说一生心是散发，那么这个三业重的人呢，在死的时候呢是很自在的，有的呢就是谈笑而走的，有的呢蹉跎离妄的，没有任何的痛苦，这样自由自在的离开这个生死轮回，去向解脱的道路，或者说往生极乐世界等等，是这样的。修净土的人就是在生的这个时候呢，要心愿正切，以这个正心祈愿持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么这个精也就很强的，一生用功让他成为殊胜的重业，在临终的时候自自然然会往生极乐世界。或者呢，我们学了业的这个轻重自立，那么要想修净土成功的话，就要在依乐加心等的方面加强，这些因素合起来让自己的净业成就。如果没有了这个重业，就看净业。所以说临终关怀也相当重要，就是要为临终者提供住院，让他能在三心的状态当中去世，这样以因业善会得到善去，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场我们就讲了第八个课堂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九个课堂思理忏悔。平时我们以方言或者是没有真正正念，很容易造下种种的罪业，这个时候呢不能放置，不能放下来，应当呢及时以这个思理忏悔。所谓的思理呢，就是人婆先心力，对此先心力，责之罪恶力，以及这个意志力。那么其中这个人婆先心力和责之罪恶力，这是最关键的。人婆先心力的提醒，就是呢罪慧的一种善心，通过多修罪业的过患发起这个罪慧。然后责之罪恶力的提醒呢，就是诚意防护的一种性，没有这个内涵，那么忏悔也只是空话啊，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对之相信呢，就是修念诵这个般若经啊，或者呢观嘴心本空啊，或者呢持咒等等的一种善法。然后呢就是意志力，意志力呢就是皈依心和菩提心。那么这个思力忏悔可以归设在一个金刚萨埵修法里面。为什么特别提倡金刚萨埵的修法呢？这个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金刚萨埵本尊原理呢很殊胜的，心咒呢消业障精罪有很大很大的能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金刚萨埵有禁止一切罪障的特别的一种原理，观修这个金刚萨埵本尊念诵他的心咒，可以清净无量无边的罪障。阿底峡尊者曾经这样说过，修学孝成大乘迷宗最重要的都是呢忏悔业障，八万四千法门当中，在前出罪障方面最有价值的就是迷尘众的金刚萨埵修法，这也是这里所讲的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契合寒刃的事迹，在金刚萨埵的服装衣柜当中，莲花生大师亲自授记，这个衣柜和寒地众生呢有特殊的因缘，将会利益以寒地为主的广大众生。那么由于这些原因，大恩上师方如意宝以大圆满智慧观察这个时代众生的根基因缘，劝我们修持金刚萨埵的法门。那么考虑到现代无作恶事的众生罪业非常非常的慎重，重的这个造过啊，谤佛谤法谤神，那么受了三乘戒之后呢，犯戒的地方呢不计其数的，以这个十三业道来衡量的话呢，做三法的呢很少，做恶业的非常多，七心动念无不是罪业的。 那么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不推动公修金刚萨埵法门，那么将会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堕入恶趣的。不要说精神成就，连得人生都很难保证的。所以说就是我们才推动寒地的道友加入这项金刚萨埵公修的活动，这是反映出寒地众生对这个修法非常有愿的，报名也是十分踊跃的，非常欢喜。那么目前发愿的心咒数字综合相当精神的，已经达到了13000多亿，确确实实是金刚萨埵本尊的原理，不可思议。终身福德3亿也是不可思议。那么多的人对于这个六字心咒不可思议的功德产生了信心，那么以这个公修的殊胜缘起力参加公修者呢，决定能得到公修不可思议的大利。我们已经发愿念心咒，那么发愿念心咒之后呢，现在重要的就是按资料完成，不能自私发愿而不实修，这样活修金刚萨埵法门忏悔业障的动机呢完全相违的。所以说发愿者每天念心咒忏悔，应当作为不间断的一种功课，持之以恒的自信，那么这样才能真正得到本尊心咒的殊胜价值。不能每天坚持念诵，那所以对于金刚萨埵本尊以及心咒有信心也只是空话而已。所以说第一个要求就是安量完成，但是呢一开始不能只注意数量多，更重要的就是忏悔的质量。那么忏悔的质量在哪里呢？就是在思虑上面，就是在这个思虑上面，我们这个忏悔能消多少的罪业，是从根本上拔除还是从折磨上拔除，完全取决于忏悔心蒙力不蒙力，以及这个思虑具足不具足，修持的时间是不是相续很长淡淡，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忏悔的质量就是在上面所讲的这个问题上面。所以说不要只满足于念诵的这个数量，要注意思虑的发起以及思虑的增长，在这方面能提高一点，那么忏罪的效果呢会大不一样的。而且在思虑当中，仁波先行力和择知先行力这两个力的发起全靠这个修习业果的。如果论速速思维不善业的过患，那么就可以引起蒙力的罪悔心以及这个发色不再犯的防护心，那么这样忏悔就会真正达到恶要的，真正达到恶要的。所以说忏悔的自行蒙力全靠对业果的修习。那么在这个上面皈依性啊、菩提性啊、念诵心咒的自身专业都可以发得起来的，是这样的。那么总而言之，修这个金刚萨埵法门的关键就是思虑忏悔，思虑能不能达到恶要的关键就是修业果，是这样的。以上呢我们简单的讲了金刚萨埵法门和修习业果的关系，那么接下来讲最后的一个课堂，也就是说第四颇持邪见的这个问题。那么有人呢会这样怀疑，如果行持善法决定得安乐，如果造恶业决定得痛苦，为什么好人反而遭殃，恶人呢反而享福呢？会这样怀疑。如果这个怀疑没有通过如理观察端出的话呢，会引起严重的邪见担当的罪过。那我们就这样回答，加入人只有一次，那么可以说三恶报应不决定，但是呢因果同以三世的，好人行善却遭殃，这就是前世恶业的苦报，今生的善业决定是在将来先前安乐的，恶人造恶却享福，这就是前世善业的一种福报，今生的恶业呢决定在将来先前中动的痛苦。然后有人还会说，业没有先烈的啊，行持三法没有利益的，造罪业呢没有危害的，一切一切都是个大空心，一切一切都是大平等心，通彻无碍的，讲这样的观点。回答是这样的，为什么皮肤碰到微笑的活性的痛苦也无法忍受，听到别人说一点故事就产生这个嗔恨心呢？既然还有这个执着，那么就有取舍的分别心，有这个分别，那么对你来说决定就有善恶，那么有那善业恶业的话呢，反而会就有苦乐的，或者说有利和害。那么我们就知道造恶业障碍呢发起大平等性的境界，而这个行持三法呢结晶开发大平等性的一种功德。所以说 应当呢精神去舍这个业果，这是相当重要的。以上这种邪见呢极为恶劣的，虽然没有学这个损失外道，但是呢他的心相续当中呢深信了他的见解，唯有金刚地狱是他的下场。所以说龙树菩萨也说，邪见自忍遂行散，艺术界为无金库，是这样讲的。那么如呢这种邪见的过患，就是心里认为没有佛菩萨，自然舍弃皈依戒，然后呢舍弃这个发性啊、清净观啊、恭敬心性等的一切修法，而且呢甚至没有恶趣和众生颠倒行持这个杀生啊、不逾矩等等不善业，然后呢还舍弃慈本性啊，或者呢还舍弃四种颜色的修法，也就是说修这个下曼难得啊、修寿命无常啊、对轮回的过患做观察、因果不虚啊，这些四种颜色的修法呢就像尸体一样被抛弃的，这些就是如这个邪见过患，如邪见的标准的一种恶相。所以说只要而去迷人还没有消已法界，那么坚定没有达到究竟自现，苦乐无其存在的，这样的话呢就知道去世业果是极关重要的。释迦佛说过，坐莫坐中山奉行资金器是足佛教。比如全智摩空师他老人家在开仙戒陀道当中也说道，黑白业果用时已不虚，于此悟其因果正道中，先先一切能力之助法，随之自作丁属于自身，我等无理入法做取舍，终极三宝丧失被延迟，人作三恶取舍求价值。以上业果的这个修法舍弃起来，就是宗大师舍松上面所说那样，在舍松上就说，黑白业干骷髅果，个别因受行自作，别于无始说及罪，势力对之求价值。那么最后呢我们提到，一切众生呢学习这个因果法门，都能在心相续当中升起因果的这个正见，端恶性善，屈辱暂时增长生和究竟决定胜。今天就讲到这里。